美国总统拜登3月25号在参加过北约的紧急峰会后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逐出20国集团，也已经和部分国家领导人讨论过这个议题。不过他也说，如果印尼等20国集团的成员国不支持，那么至少应该提案让乌克兰参加20国集团的各项会议。针对俄罗斯在20国集团的会籍资格，美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早在欧美国家传出要将俄罗斯踢出20国集团的评估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通过礼拜三3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汇聚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俄罗斯是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力挺俄罗斯的味道相当浓厚。除了力保会员资格，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罗比耶娃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打算亲自出席10月底于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所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印尼是本届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已经列出今年要聚焦推动的三大峰会主轴，分别是全球卫生机制、永续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转型。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研究员彼得·哈克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俄罗斯除名的提议不太现实。他说，早在俄罗斯于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时，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只有做出暂停俄罗斯会籍而非除名的决议，而且20国集团一向采共识决，因此不太可能付诸正式的表决。只要单一国家表态不支持，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的提议最终恐沦为空谈。彼得·哈吉纳尔说，
Looking at the G7 record, it is a case of formally suspending it, not expelling it. It would have to be a consensus decision.
参考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记录，其之前的决议是暂停俄罗斯的会员资格，而不是除名。二十国集团必须要做出共识决，针对这样的讨论，俄罗斯自己当然不会同意，中国不同意，南非也不会同意，还有数个成员国家也可能不支持。所以就这方面而言，七大工业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差异非常大。成立于1999年的20国集团，成员国除了七大工业国，也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包含欧盟和金砖五国，也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以及其他七个经济体，分别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韩、印尼和澳大利亚。哈吉纳尔长期研究七大工业国集团和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著有《20国集团演变互动记录》一书。他说，相较于七大工业国集团重视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也着重处理安全议题，20国集团追求的是各成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包括在工位、经济、金融和气候变迁等诸多面向的国家利益。他认为，或许这也是为什么20国集团至今仍然对乌克兰局势保持缄默，也似乎不愿意就地缘政治议题表态的原因之一。毕竟不少成员国仍和中俄维持着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和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哈吉纳尔说，中俄的伙伴关系除了建立在经贸上，还有和西方抗衡的共同意识形态，因此他认为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内力挺俄罗斯，目的在平衡西方的势力。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丽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因为欧美多国一面倒支持乌克兰，因此中国必须力挺俄罗斯，一方面平衡西方势力，避免俄罗斯走偏锋，引发核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有把俄罗斯当作屏障自保的意味。张丽华说，
中国人就这么想， 如果俄罗斯败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国了。那俄罗斯如果不败的话，就等于救了中国了，就是一个维持平衡。因为中国人阴阳思维，一定要维持平衡，维持平衡才能够互相平衡制约，才能够稳定。这样的话，中国力挺俄罗斯，就等于救自己。
中国民间近来普遍发出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张丽华表示，俄乌关系已经走上悬崖边，唯有双方各退一步才能化解。他认为中国政府愿意促成俄罗斯退兵，但乌克兰也必须做出让步，完全承诺维持中立，不军事化，也不加入北约等。不过现在西方国家一再给予乌克兰军事支持，等于添火，让乌克兰顽强抵抗，不愿让步。因此中国站队俄罗斯平衡一下，也让俄罗斯有点底气，用常规的军队持续作战，以免轻启核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俄二月初达成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给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盾。在西方各国自二月底以来纷纷对俄罗斯祭出多项制裁后，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更透过视讯会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面提出警告。拜登说，中国若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包括经济或军事方面的澳元，将付出严重的代价。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白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力挺俄罗斯也可能有其他考量，因为中国今年是金砖五国的轮值国，再加上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九月也要召开年会，因此需要俄罗斯共襄盛举的中国若不在二十国集团表态支持，可能就会失去俄罗斯这个盟友。魏白谷说，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的冲击很大，已经掉出全球前十大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持续下滑，而且它目前不论在经济或金融货币上都已经和国际形同脱钩，因此就算俄罗斯财长或者是央行行长参加二十国集团的常会，其实意义都不大，即便普京真的现身年底的峰会，也只能刷存在感。魏白谷说，
现在大家都在抵制他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还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有他的存在感。集团体对俄国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虽然二十国集团属于沟通协调平台，所做的决议也不具有强制性，但三位学者都认为二十国集团对俄罗斯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他在二十国集团还有中国、沙特阿拉伯等盟友关系可强化。不过魏白谷说，今年的国际氛围不利俄罗斯，普京若执意出席峰会，可能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甚至羞辱。魏白谷说，
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是干脆不去嘛，第二个做法是我派低阶的，不要派元首，我就派一个代表去或者是次要的去，其实对普京也没有面子嘛，我本尊去，结果你们来的是跟我不对称的，这个这样对来讲也是一种羞辱。
多伦多大学的帕吉纳尔则认为，因为二十国集团有重要议题要讨论，各国抵制普京缺席的可能性不高，倒是普京缺席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在场外可能因乌克兰战事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或责难，气氛不佳的情况下，普京改派总理代表出席有潜力可循。清华大学的张丽华则说，就算俄罗斯被强行逐出二十国集团，对中俄的影响都不大，但对欧美其实反而不利，因为此举可能适得其反，激化普京更仇视西方，若他因此走极端启动核战，欧洲将陷入一片战乱火海。但台北学者魏白谷说，虽然有待观察，但二十国集团应该对俄罗斯没有重要到会让普京因此走上偏锋。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